家好，我是 Davina 小戴，欢迎跟我一起用科学方法打造美好生活，用逻辑改变世界。上一集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聊到说，就是别人讲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听他讲的话的内容，这个是站在我们去听别人讲话的立场来看待一件事情嘛。那因为刚好呢，最近我在公司啊遇到一些沟通上的状况，所以呢就想说顺着这个主题啊，我这一集就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那么我遇到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呢最近啊，我们公司有一些厂商然后要来谈合作，那因为我这边呢算是技术单位的负责人，所以啊每一次有新的案子的时候呢，就会由我这边来做一个技术评估的动作。那到底什么是技术评估呢？技术评估基本上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去评估说，诶，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好，就是它的可行性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接着也要去评估说，诶，我做这件事情我要花多少的资源，比如说要几位工程师配合，然后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开发等等，就是一个可行性然后跟资源方面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家产品的一些策略，好，比如说布局等等，这个部分呢我这边大概就是提供建议，原则上这个决策的人不会是我，因为我这边就是比较偏技术配合单位，不过我还是可以提供意见，好，给他们做参考，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原则上呢，我的这些评估啊，就是评估完的一个结果呢就会呈报给我的长官，然后让长官去裁示说，诶，那我们最后到底要不要执行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叫做技术合作？通常呢这个技术合作啊就会是双方都有一些可能比较偏系统开发的工作要做，所以说今天这个合作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进行，它其实是需要仔细去审视的。比如说假设今天有一间公司，然后呢它专门生产这种口径10公分左右的水管嘛，好，它那个口的大小10公分，可是呢我们公司呢生产的水管啊却是这个20公分的水管，我的水管口径是20公分，你的是10公分，那我们今天要谈合作呢就有点像是我们两家的水管啊就要接在一起，好，大概是这个感觉。可是10公分跟20公分当中是不是会有很多空隙，就会有一些不合的地方嘛，那所以我们可能就要讨论我们要怎么样接，然后呢是你出多少工我出多少工，好，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所以整个合作流程大概会是有点类似这个样子。那双方讨论出一个结果之后呢才能够展开一个真正的合作。那如果呢这当中就是有谈不拢，好，比如说诶我不愿意出更多了，那你要负责啊，好，那对方又不愿意，诶，类似像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这个合作当然就是有可能会告吹嘛，对不对？那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呢主要是想要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呢技术合作呢它并不是我们双方好第一次见面，然后呢这个开个会，然后两边谈一谈觉得可以哦，然后就可以马上决定 OK 的一个东西，就是它通常还是必须要工程的人员回头去检查一下，诶，看一下哦，你水管是怎么样啊，我的水管是怎么样啊，我们这当中的落差是多少，好，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才能够去做这个最后的确认。那假设双方的技术是没有办法配合的，好，那就会变成说，诶，虽然我们就是彼此很有合作的意愿，好，但是呢我们现阶段是没有办法达成合作的，那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就会有一点偏向这样子。那我这次遇到的这个事件呢就是在第一次跟厂商开完会之后所发生的。我跟厂商开会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好，那是第一次在谈，然后呢这件事情发生是在礼拜一，好，也就是隔一周的第一个工作天发生的一件事情。那礼拜五的时候呢就是我跟几位业务啊就去跟这个厂商洽谈嘛，然后呢厂商在那个时候呢就展示了他们做的一些产品，就是做一些 demo 啦，那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很好嘛，厂商会拿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稍微要有模有样嘛，好，对不对？好，所以看起来很棒。好，那在那个时候呢业务也就问我说，诶，小戴啊，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吗？好，那我就回他就是，诶，看起来不错嘛，好，那这个可以用当然就是很好， 不过这个技术细节部分啊，我们就是在会后的时候再进行确认吧。好，我们的对话大意大概是这个样子啦。那原则上这个会议就还算顺利就结束了嘛。可是呢，没想到星期一的时候啊，突然呢有一个同事就跑来问我，他问我说，听说你们打算用那个厂商的产品啊，你们有确定的吗？我听到他这样问，我就觉得很疑惑啊，我就跟他讲说，上礼拜五的时候才第一次跟厂商开会啊，那技术的部分我当然就是还要再确认。好，那他听我这样讲，他就啊，一个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刚才主管的会议啊，这个业务呢他已经跟老板说确定要做了，他想说他第一次听到啊，好，所以呢他就跑来问我这样啊。我听他这样讲，我就想说就是那个系统看起来是不错啊，可是能不能用我当然就是还要再看嘛，我要看技术规格我才知道啊，我看了那个画面我哪知道啊。所以呢他听我这样讲啊，他就跟我说，你啊就是讲话用词的时候要谨慎啊，你可能只是说希望可以用这样子，可是他们就是觉得可以用啦。那我想了一下，我就回他说，我是觉得没什么关系啦，因为我觉得啊，你不管再怎么样谨慎的用词都是有被误解的可能，所以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状况那就据实以报就好了，我觉得就是有误会那就再沟通清楚就好了这样。那他那个时候就突然很严肃的对我说，可是你不会知道有误会，他说我只会收到长官的压力，不是说可以吗？为什么那么久了还没有好？这样。当然呢，这位同事啊，他是好心提醒我，所以啊，我们还是要谢谢他。不过呢，我想他的这个想法啊，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跟他一样的想法吧。所以啊，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呢，是有一些话想要跟大家说明的。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啦。就是，你明明说的做的是这样子，然后呢可是别人在讲的时候呢却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我知道大部分的人呢遇到这种状况都会去指责那个传话的人，觉得呢他就是故意要传错话等等之类的。可是呢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今天看一本书，然后呢我就会有一些感想嘛，对不对？可是呢我过了几年之后我再看同样那本书，我其实是会产生不同的感想跟见解的。所以我说今天就算是同一个人，你在不同的时间点，然后你对于同样的内容你都可以有不一样的解读了，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期待你同一句话然后每一个人的解读都一模一样呢？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好，那为什么同一本书，书的内容都一样，不同时间点我们解读就会不同呢？那是因为我们在不同时间点，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的主观在解读这些事物的。所以呢，当你隔了一段时间，你的想法不一样了，好，你在解读同样一句话的时候，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好，不一样的感想出现。所以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两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人啊是没有办法说出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话的，所以呢我今天能够讲出来的话我一定要对它有某种程度的理解我才有办法说得出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用自己有限的知识来解读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内容。那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脑袋里面的这个认知状态。好，我之前跟大家聊到说因为我是学教育的，所以其实我会很注意每一个人这个头脑里认知状态是什么样子。好，所以根据这个认知的状态呢，今天啊当我们听到一句话的时候，这句话呢在输入到我们的脑袋之前，它其实就会某种程度被过滤掉一些东西，好，然后才进到我们的脑袋里面。然后呢当我们要输出的时候啊，其实呢会先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被重组过才出去。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过程之下，它是有这个严重失真的可能性的。我们先不要讲人好了，我们先讲这个 比如说我们用录音的好或录影的这种方式，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用这种方式啊，是不是就是完全原话重现，好，原音重现，对不对？好，或者是我今天用文字把对方讲的话一字不漏的写起来，这样是不是就很完整了？但我只能跟大家说，没有，没有这回事。因为呢，大家听我的 podcast 可以听得出我的语调，可是呢，大家看得到我的表情吗？看得到我的动作吗？是不是看不到？对吧？那好啦，你说诶，那如果看不到，我们用录影的总行了吧？可是呢，稍微对于镜头有一些概念的人就会理解，录影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照不到的地方的。好，我就曾经看到有一些人啊，诶，他们在电视机前面可能穿衣服啊穿得超漂亮超美，可是结果那个衣服的背后可能就破破烂烂的，就会有这种很微妙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因为摄影机照不到啊。嘿，所以其实有些东西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呢，大家想想，连这个录音录影某种程度它都会有一些讯息失真的状况，那更何况我今天是输入到一个人的脑袋里，然后再从他的嘴里吐出来给另外一个人，所以呢，原则上这个讯息在传递的过程它一定会失真，只是说它失真的这个程度是多是少，然后是不是我们所在乎的这样子的而已。那为什么我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解释这个技术评估呢？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技术评估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单纯嘛，不是我们两边讲好觉得 OK 就可以的，它有一些专业性跟复杂度存在。那我们家的业务当然也知道嘛，可是呢，这次的合作啊跟以前的合作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以前的合作呢常常就是东西都没看到然后就谈合作这样子，可是呢这一次是厂商带着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成品来的。那有没有可能因为业务觉得哦，这次的技术感觉很容易，好，很容易，他就会觉得那就一定可以执行。如果我跟他说不能执行，他可能会觉得说哈，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不能执行？这样子，假设他今天是这个态度，那这跟我讲话谨不谨慎有关系吗？老实说应该没关系吧。基本上就是这个业务他的认知从根本上就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要确认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啊，那我也不可能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去跟他解释这些嘛。好，我一定是看一看有问题我才会跟他说为什么有问题，对吧？如果没有问题我当然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解释啊，对不对？那当然业务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好，这只是我的一个假设。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今天业务他就是看好这个案子，然后呢他想要早点报告给长官，然后让长官开开心这样子，有点像是那个画个大饼好让长官开心，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吗？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技术评估做了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不重要啊，因为我只是要现在讲给长官让长官开心而已嘛。那所以像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业务他其实是故意讲的嘛，因为他就是要讲给长官开心啊，他的故意也不是针对你，好，他是为了他的长官。那刚刚第一种的话是因为他觉得很简单就是可以，就是他可能认知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他不是故意的。那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就是说业务跟长官呢其实都知道接下来还要做技术评估，只有我的同事呢没有听懂他们的语言到底在讲什么，好，所以没有接受到这个讯息。嘿，所以搞不好从头到尾就是我这个同事他自己是在状况外。那我上一集也有跟大家聊到说，就是语言其实是会被精简的嘛，好，然后呢有一些话呢可能就是同一个圈子的人才听得懂，那会不会他们讲了一些话只有他们听得懂，然后我的同事呢误以为自己跟他们同一个圈子但其实不是，好，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也是有可能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看我像随便列就有三种天差地远的可能性存在，好，一种是故意的，一种不是故意的，然后一种是我的同事状况外，对不对？那说句老实话，我今天不是在现场开会的那个人，所以呢我没有办法从任何的讯息当中去判断哪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好，我是没有办法去做判断的。我唯一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三个到底哪一个是真的。然后呢，根据同事的说法，这个案子呢可能有一些误会产生，可是我也不认为这个误会是我能够控制的，毕竟我今天就是去跟厂商开个会嘛，我怎么知道我去开个会回来就等于是说我承诺要做这件事情。欸，这是差很多的欸，我只是去开个会欸，对吧？你怎么能够，你怎么可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是说，当然啦，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是可以尽可能的表达清楚，没有错，可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不管我们自以为自己讲话说的多清楚，最后呢都是有被误解的可能性存在的。如果呢我今天以为讲话很谨慎小心就不会产生任何误会，那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呢这样子当误会产生的时候呢，我就会很容易忽略它，就是我不会去注意到到底有没有误会产生，因为我就会预设诶，我讲得很清楚啦，不会有误会的，对吧？像有一些俗语，好，比如说以耳传耳啊，鸡飞城市这样子的俗语，其实呢不见得是传话的人有什么就是不好的心态等等故意传错话，不见得的，而是因为呢讯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你每多一次的传递它就会掉了一点，好，它的真实性就会掉了一点，嘿，所以传到最后被扭曲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误会这件事情。我建议大家要把误会呢视为一个常态，然后不要去害怕它。那如果真的遇到了，就再尽力说明，好，去解释。因为既然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非常难以避免的，那就想办法去面对它。好，如果今天我把我的双眼蒙上了，那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的。假设今天误会真的发生了，你却没有任何的准备，那我觉得这个结果可能会是更糟糕的。那我想大家应该也会想要接着问说，我们可以做哪些准备吧？首先呢，刚刚也提到了嘛，就是讲话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尽可能的表达清楚，只是说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那所以呢，今天假设是在职场上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呢要设法建立一个管道，然后呢这个管道是当误会发生的时候呢可以去厘清误会的一个管道。之前啊我有去上这个大人学的课程，然后呢 Brian 老师他就讲了一句我认为很重要的话，他的大意是说啊，就是我们人类啊是一定会犯错的，所以呢所谓的管理就是要透过制度跟流程的设计，然后呢才能够避免人们犯错，大概意思是这个样子啦。那我觉得呢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相同的道理，就是呢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努力，误会都是有可能产生的，所以呢建立一个厘清误会的管道我认为是更重要的。那如果今天公司管理制度良好，本来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管道存在，那当然很好。那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管道，就变成是说我们可能要自己想办法去建立它。我们拿朋友来举例好了，就是说呢那些会被我认为是朋友的人，他们跟我之间肯定有一个这样子的管道存在，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所以呢我跟这些人讲话的时候，我不需要担心说啊我讲话可能会造成他的误会啊，然后就小心翼翼的。好，我知道说今天我讲话可以比较open 一点，好，就算有一些小错误也没关系，因为呢当发生错误的时候，我们有其他的方法再讲清楚就可以了。因为大家想想嘛，你会跟朋友讲话小心翼翼的吗？应该不会吧。好，那为什么你可以讲话不用那么小心啊？因为你知道你的朋友可以容许你的错误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沟通错误的方法是我们双方彼此之间都知道的， 好，所以某种程度啦，这跟信任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我相信我跟你之间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存在，然后呢这个空间是允许我犯错的，好，我犯一点小错是没有关系的，是可以被你接纳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双方之间就会有一个管道形成嘛。那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对于这个误会好沟通这件事情的认知一致，我们就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所以这个管道就会比较容易建立。可是如果认知不一致的时候，这个管道就不容易被建立。那像我就认识很多工程师啊，他们就很介意这些误会，然后呢可能人家稍微讲错啊，他就会这个觉得不行啊，要讲对。那像这样子怎么说呢，跟这种人在一起压力就很大啊，因为你就会觉得你不能犯错，对吧？好，所以说其实我曾经遇过有一些人，就是他们讲话太过小心了，反而别人是会觉得很不愉快，这样子就会遭人白眼啊，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说诶，跟这样子人讲话很累，好，就是你必须要非常的谨慎。那有的时候这些人太过谨慎，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他是透露出一种不信任的讯息的，就是因为我不相信你嘛，因为我不相信你能够正确解读我的话，所以我才会这么的谨慎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充分的表达我们的想法，但是呢又不会太过谨慎，这当中是必须要去取得一个平衡的。然后呢比起我们害怕自己讲话被人误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就是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或者是模式会更重要。像我认识的某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会用打预防针的方式，好，比如说我先跟你讲好说诶，这个我可能理解能力不太好，会听不太懂你的话哦，那所以呢如果我不太了解的话，你要多讲几次哦，好，类似这样子，这也是一招啦，齁，就是建立一些我们彼此沟通的方式。那像这样子我觉得会比我们小心翼翼的讲话更有用。小心翼翼的讲话就是当我今天沟通的管道没有建立的时候我才会去做的事情。那像我今天作为一个 PM， 说句老实话啦，被人家误会真的非常正常。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不见得是误会，就是有一些人啊，他可能想要推卸责任之后就会把问题丢到你身上，那其他人就会误会是你的责任嘛，对不对？好，因为你就是负责的人啊。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想要去争说诶，这个不是我负责的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就会觉得说怕了就不要进厨房啦，大家想想诶，明明不是我的责任啊，但是结果这个责任还是被丢到我身上来了，这个误会更大吧，更严重吧，比那种小误会比起来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耶。可是如果今天我会怕这件事情，那我就不要做这个 PM 啦，我今天不要做这个 PM， 这些责任就不会莫名的堆到我身上来了，是吧？好，所以其实说句老实话，我后来都会觉得怎么讲呢，今天这些事情啊，如果它可以被就责到我的身上，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我反而是试着会去厘清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去怪说诶，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他怎么可以推卸责任。我反而是会去厘清这些原因，然后呢去设法看这些原因当中有没有我可以去就是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让他可以有一些改变的一些方法。我的态度反而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针对我同事给我的谏言，老实讲我觉得被误会就被误会吧，没有什么关系，嘿，就是如果长官有压力下来那就下来吧，嘿，那就是我应该要承担的事情。我的想法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说针对误会这个议题啊，假设我们今天是作为一个听众，我们当然就是尽可能的去厘清对方的想法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嘛。然后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当双方的理解有一些出入，然后彼此认知不一致的这种错误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予比较大的宽容，不要说哦就怪对方没讲清楚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再来就是假设我今天作为一个开口表达的人，我们当然就是尽可能的去表达清楚嘛。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能够明白，就是虽然我们已经尽所能的表达了，还是有可能产生误会的。好，所以呢如果真的害怕误会的话， 那就是想办法去建立沟通的管道吧。这就跟这个生病的时候你到底是预防还是治疗的概念一样嘛。我们平常当然是会努力预防啊，可是预防不代表你永远不会生病啊，你偶尔还是会生病吧。所以啊，建立沟通的管道就是当你在生病的时候，当你在误会发生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进一步去治疗的方法，好，能够进一步理清的方法，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啦，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大家觉得小戴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赞助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吧。